川普警告普京，如果不停战，俄国将会面临严重后果。普京计划以经济拉拢川普。迪斯推迟发表新模型。各位观众大家好，欢迎收看财经世界。今日是8月14日星期四。在节目之前同大家分享一个消息，预防胜于治疗。健康520代谢宝独家配方天然草本，调和阴阳，调理三高，配搭补气18味。点击下方链接前往健康520唯一官网选购正品。美国总统川普在8月15日在阿拉斯加和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关键峰会，试图推动俄乌战争停火。在13日，川普透过视像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、德国总理默茨等欧洲领袖会谈，会后警告如果普京拒绝在峰会之后停火，俄罗斯将会面临严重后果。不过他就没有讲后果的内容，但是之前曾经提及对购买俄国能源的第三国实施次级制裁。这次峰会能不能够为和平铺路，全球瞩目。川普表示，和普京的会面主要是为后续行动奠基，如果进展顺利，很快会举行第二场会谈，邀请普京、泽连斯基和他本人一起参与。路透社引述知情人士透露，美俄乌三方峰会的地点取决于阿拉斯加峰会的结果。泽连斯基质疑普京的停火诚意，说他虚张声势，并指出俄军在峰会之前仍然猛攻乌克兰的前线，试图展现控制全境的野心。在13日，视像会议由德国主持，泽连斯基先抵达柏林和默茨会晤。欧洲领袖担心峰会可能迫使乌克兰割让领土或者是主权，第二召开会议向川普表达立场，划定红线。默茨说讨论有建设性而且良好，川普给会议气氛打10分，形容非常友善。法国总统马克龙表示，川普同意领土问题必须纳入乌克兰意见。泽连斯基就透露，川普支持战后为乌克兰提供安全保护。英法已经带头成立志愿联盟，推动有利乌克兰和欧洲的和平方案，包括派遣维和部队。英法德等国13日发表联合声明，强调和平谈判不可以排除乌克兰，必须保障它的主权和领土完整，乌军以及他国合作不受限制。俄罗斯不能够阻挠乌克兰加入欧盟或者是北约。欧洲领袖敦促川普加大对俄的压力，确保乌克兰在谈判中不处于劣势。俄罗斯和乌克兰的远程攻击持续到星期3晚间。乌克兰空军说，俄罗斯夜间向乌克兰发射了49架无人机和2枚北韩制造的弹道导弹，其中32架无人机和2枚导弹被击落或者是压制。与此同时，俄罗斯国防部表示，他的军队夜间击落了63架乌克兰的无人机。我们再来看看俄罗斯方面。俄罗斯总统普京计划以经济激励换取川普在乌克兰问题上支持俄方。普京紧急地促成这次峰会，这个也是为2007年以来首次在美国领土和美国总统会面，引起几乎和欧洲盟友的震惊。普京带着财政部长、西卢安诺夫等经济顾问，强调俄美贸易巨大潜力，意图以商业利益说服川普。俄乌战争已经持续了3年多，造成很多人去世和全球的动荡。阿拉斯加峰会是否能够打破僵局，成为关键的转折点，各方拭目以待。如果各位观众觉得这次峰会会成功的话，就选一；不会的话就选二。欢迎分享你的观点。在星期四，美国股指期货在平盘附近波动，结束了连续2日全球股市新高行情。市场焦点仍然是美联储9月可能减息的预期上。虽然有声音建议减息50个基点，但是多数分析师认为25个基点更为可能。斯科系统公司公布的财政报告远超预期，第四季度收入146亿7000万美元，全年 AI 基础设施订单超过20亿美元，远高于原本的目标。美国将会在星期四公布7月生产者价格指数， 另外，美国劳工部在星期四公布，截至到8月9号那个星期，首次申请失业金的人数是224,000人，比之前一个星期减少了3,000人。数据显示，美国劳动力市场依然稳定。这些数据可能会影响美联储的政策走向。之前的数据显示，美国通胀整体温和，但是贸易政策的后续影响仍然有待观察。金融时报报道说，DeepSeek 因为华为星腾晶片阻碍，推迟新模型 R2 的发表，并改用辉达晶片进行训练。比特币价格突破124,000美元，创历史的新高。受减息预期和企业持币潮的推动，日本 MetaPlanet 近期增持了超过6,000万美元的比特币，并计划筹募资产数十亿美元加码购买。美元略有回升，国际黄金价格小幅下跌，不过对美联储九月减息的预期限制了跌幅。在经济低迷和强制社保政策双重压力之下，中国制造业近期掀起罢工潮。8月6号到11号，河北、上海、广东、重庆等地至少爆发7宗的工人维权事件，涉及欠薪、降薪、裁员补偿和工厂搬迁的争议。工人指企业将政策成本和市场萎缩压力转嫁给劳工，劳资矛盾激化。在8月8号，上海国利汽车真皮饰件公司数百名工人抗议裁员补偿过低，十年工龄只是赔偿27,400元。一名女工怒斥话是敷衍。同一日，广州海艺纸品包装公司突然倒闭，老板失踪，200名员工聚集追讨欠薪，话社保政策令到企业每个月要多交50万的成本，无力支撑。强制社保要求企业全额缴纳5项的社会保险，虽然保障劳工权益，但是对中小企业形成沉重的负担。广州日积制衣工人因为社保扣薪40%，两度罢工，月薪5,000，剩翻3,000。深圳劳权人士刘先生表示，9月1号起的强制社保政策将会令到更多工厂倒闭。河北国药洛仁堂员工抗议公司刁难补偿。深圳雷松科技和先进半导体员工就指责搬迁和员工补偿不公平。重庆北大医药员工被怀疑变相被迫辞职，引发抗议。学者李松警告说，罢工潮恐怕会导致数千万人失业，呼吁暂停强制社保。另一个学者指出，企业为了保障资金周转减薪裁员，工人成为最弱势的群体。今年企业倒闭的数量恐怕超过去年，劳工处境堪忧。路透社报道，纽约州总检察长莱蒂蒂亚·詹姆斯在8月13号起诉 Cell 母公司 Early Warning Service EWS， 指他没有保护用户免受大规模诈骗，导致2017到2023年间诈骗者盗取超过10亿美元。 EWS 由摩根大通、美国银行等7家银行持有，2017年推出 Zelle 和 Venmo Cash App 竞争，现在有1亿5,100万用户。詹姆斯批评 EWS 明知 Cell 容易诈骗，不过就没有采取安全措施。诉讼指出 Cell 快速注册流程缺乏验证，诈骗者冒充企业或者是政府机构，诱骗用户转账，因为转账不可以逆转，受害者很难追回资金。例如一名纽约人误信诈骗者冒充康爱迪生公司转账近1,500美元到 Conbilling 假账户，银行无奈表示没办法追回来。诉讼说 EWS 多年未解决已知的漏洞，没有移除诈骗者，亦都没有要求银行赔偿受害者，直至到2023年才采取基本防诈措施。之前联邦消费者金融保护局 CFPB 在2024年的12月起诉 EWS 和3家银行，说他放任诈骗，但是在今年3月在川普政府影响之下撤诉。詹姆斯寻求为受害的纽约人争取赔偿，并要求法院强制 Cell 实施反诈骗措施。 Cell 发言人说，诉讼是政治噱头，强调 99.95% 的交易没有诈骗报告。川普近日宣布新一轮的关税，同时要求北约盟国在2035年之前将国防开支提高到 GDP 的 5%。 这项要求引起了部分盟邦取消武器采购的情况。 西班牙原本计划花数十亿美元购买美国的 F-35 战机，但因为美方在军费分摊问题上的争执，决定放弃采购，改买欧洲制的台风战机，以及法德共同研发的未来空战系统。瑞士同样受到关税影响，国内各个政党施压政府取消原本购买36架 F-35 的计划。虽然瑞士政府仍然重新购买的意愿，但是已经下令重新评估，预计在11月作出最后决定。印度因为不满美国将关税上调至 50%， 据传暂停部分美制的武器，好像史崔克装甲车和标枪导弹的采购。F-35 战机由美国洛克希德马丁公司制造，零件来自全球100多家供应商，海外订单有助压低单价。如果多国取消或者延后订单，将会推高成本，影响所有采购国。美国国防产业担心，川普的关税和施压策略虽然可以迫使盟邦承担更多的国防责任，但亦都有可能削弱美国作为全球最大军火供应商的优势。不过支持者就认为这个是促进公平分担和保护美国产业的重要措施，短期摩擦是为了长期的利益，能够建立对美国更有利的国际秩序。美国自从8月1号开始对台湾实施 20% 的对等关税，引发关注。在13号，台湾公共策翼和台湾智库等举办座谈会，专家呼吁民众理性看待，不要被谣言误导。北美台湾研究协会理事张竹岑表示，关税资讯复杂而且变化快，易生谣言。好似谣传台积电遭到100%关税，实际上美方已经澄清设厂可以免税。台湾智库研究员胡汉文指出，美国这个政策回应川普认为全球贸易不公平，虽然对台湾产业有影响，但是不是好像外界渲染的全面崩溃。谣言说关税达到 32%， 实际只是 20%， 应该避免恐慌。中华经济研究院助理研究员王国臣分析，川普关税分四类，一是针对国家的紧急经济法案，好像印度因为购买俄罗斯石油遭到 25% 的惩罚性关税；第二是针对产业的232条款，好像半导体或者将会加征 100% 关税；第三是针对不公平贸易的301条款，被视为美中贸易战的重要关键。除了2018年川普发动的一连串关税制裁，2024年拜登亦都新增了晶片、船舶制造和航运物流调查。第四是为了新通过的第二美法案，这个规则源自中国跨境电子商务的小额包裹助长个性产能输出，所以美国现在征 54% 的重关税，不过就波及了其余正常营商的国家。淡江大学教授蔡明芳表示，比较日韩税率无意义，台湾半导体技术领先，去美国投资可以提升竞争力，不是掏空台湾。世新大学副教授刘玉式强调，政府应该透明沟通，国际贸易谈判惯例是快速授权，结果由国会追认，无黑箱之嫌。行政院副院长郑丽君表示，台湾将会争取更加合理税率以及232条款的豁免，亦都会努力争取不叠加原税率。美国总统川普在8月13号在金乃迪中心表示，将会寻求国会长期延长联邦政府对华盛顿特区警察的接管权，加强首都执法力度。他在8月11号宣布公共安全紧急状态，援引特区自治法第740条，临时接管华盛顿警察局，并部署800名国民警卫队，说这个举动是为了解放华盛顿。目前接管权在30日之后到期，川普强调需要长期授权，计划修复街道、清除涂鸦和露宿者的营地，并向国会申请资金。川普宣称华盛顿犯罪失控，虽然警方数据显示2024年暴力犯罪降到30年的低点，2025年前7个月再降 26%。 他批评民主党叫他做独裁者，坚称零犯罪目标将会令到华盛顿成为典范。白宫官员透露，国民警卫队自8月12号起在国家广场等地部署， 在13号晚间全天候巡逻，联合特遣队由陆军上校拉里多恩领导，100到200名士兵支援执法，另外有750名特区警察和1450名联邦人员参与。12号晚逮捕了43人。特区市长鲍泽说这个举动前所未有，质疑他的合法性，强调犯罪数据不符合川普描述。民主党人批评这个是威权行为，担忧成为其他城市的模板。川普之前曾经在洛杉矶部署国民警卫队，引起法律争议，显示他倾向以联邦力量介入地方事务。香港首富李嘉诚近期大举抛售大陆和香港的资产，转向欧洲能源、基建和公用事业投资，引发关注。南风窗在8月13号报道，李嘉诚闻到危机，正加速清空中国资产。他从囤地王到甩卖王的转变，他的行为释放出一种不寻常的信号，背后潜在着巨大的不明朗性。在过去，李嘉诚以廉价囤地长期揸盘闻名，例如2004年以21亿元人民币购买成都南城都会，分八期开发，12年后卖出最后两期，赚38亿港元利润。这个模式在北京、上海等地屡试不爽，带来巨额的回报。不过近年来他一改策略，在楼市低迷时以骨折价甩卖资产。七月底，长实集团在大湾区四个地方销售400套房产，最低总价只是40万元人民币。八月初部分房产已经被抢购。根据报道，2015年之后，中国的房地产市场监管持续收紧，李嘉诚似乎感受到中国市场的风险正在升高，因此将资产转向更为稳定的海外市场。此外，李嘉诚旗下长和集团三月开始出售巴拿马港口资产，显示他降低对中国市场依赖的决心。市场人士认为，他抛售资产或者是预见中国经济不确定性加剧，有人认为是对中国市场信心的警讯。财经世界在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为你带来最及时和综合的市场资讯，帮你快速地了解市场变化和投资动向，请你记得点赞和订阅，这样各位观众就不会错过我们的节目了。更加欢迎你们的留言，多谢你的收看，我是艾玲，下次节目时间再见。